我们在台南刚过去的这个牧主青年学校哈，神做了极大极深的工作，100多个青年人哈，十天里面，神彻底的翻转这些青年人，是每一个。好，每一个都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而且每一个这样深深的遇见主，生命极大的改变。好，像这个他们从小所受的一些伤害、扭曲，以至于很多的这个上瘾，各方面的上瘾，好，那这样彻底的改变，好像有个青年人，他就说，哦，他发现他里面最大的愤怒，他说他父母很爱他，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愤怒，就想杀掉他父母。可是就在这一个10天的聚会里面，神的爱这样一直的浇灌，神的话语带着全能进到他的里面，他一直的哭泣，一直的哭泣。他们现在一个个回去都跟父母和好，一个个跟父母和好，然后一个个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一个弟兄就他们现在回去见证都一直继续的发过来，不是只有那10天的改变，他们回去生活形态已经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改变。一个青年人他就绑着马尾巴，他就写来，他就说，现在11点了，该睡觉了，每天11点睡觉对我就是个最大的征战。可是他开始征战了，开始愿意提早睡觉。好，那另外也有女孩子就这样公开的宣告，好，我从此那个手淫，那个错误的那个完全的离开我。好，他们就这样神就这样在众人面前宣告，那一切仇敌深深捆绑在他们身上。好，那像有一个青年人，他是个牧师的儿子，那大概差不多16、17岁，他就说他迷上了那个黄色的 pornography， 就是那个色情网站，色情网路，他深深的这个上瘾这样。那他在教会里面是打鼓的，那每次在那打鼓带敬拜，他就觉得很丢脸，仇敌就一直控告，你昨天还看色情网站，你今天还好意思在这里打鼓吗？他就这样常常在那个很大的仇敌控告，可是又力不能伸，这样痛苦底下，这一次10天神彻底的改变他，不但改变他，而且把他提到天上去，看见耶稣。那他回去以后就一直跟他爸爸讲他改变多少，来了这个青年学校多大的得着这样。那结果那一天呢，刚好他爸爸他们晚上就有一个这个众教会联合的这个敬拜祭坛的聚会，那7点半要开始，爸爸5点钟才接到通知，就是有另外一个牧者的一个会议，临时就叫他爸爸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这样。那临时也找不到人，他爸爸说，哎呀，你在青年学校那么多的得着，那就请你来带好了。就请他来带这个。那结果呢，他就带这个，他就说好。他接下来以后这个聚会要2小时啊，这个而且是众教会的，都是牧者同工，人家来这样子哈。他一个16、17岁的，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好害怕，2小时，我要怎么带？主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就够了。他就觉得，对，主你与我同在就够了，他就整个安息下来。他说神带领他2个小时，带领敬拜跟祷告，圣灵这样子的做工，他知道怎么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做工。好，所以这个青年学校真的可以帮助许多的青年人被医治，得建造，得恢复神创造他们的尊贵跟荣耀。那而且可以把他们兴起成为 教会的领袖，成为在团契、学校团契兴起，可以在学校拓植个青年学生团契，他们可以成为领袖。而我们当中也有青年人，他说他是在歌厅，那个歌厅呢，一个月是8万块人民币请他，就是弹琴唱歌一个月8万块。但他说我深深爱上耶稣，他说这8万块是8万块等于40万台币，他说这8万块算什么，我整个的心，我整个的生命都要为耶稣而活，我才能得着满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末世，仇敌气愤愤要得着许多青年人，但是神非常热情的要拥抱这些青年人，神急迫切的要做快手笔的工作在这些青年人身上。那我们因为本来是想说3年，就是每年用暑假10天，寒假5天，然后3年，然后他们就可以毕业。可是神的工作做得太快了，那我就跟马丁娜牧师还有几个同工讲，我说我觉得2年就够了，因为神做的速度非常的快，2年就可以毕业，他们理念也都阿们，所以我们2年就会毕业。好，那这个100多个青年人，每一个神做这么快速的工作，好，回去一个个跟父母和好，好，那一些这个。太大，人没办法做的这样彻底的翻转哈。那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期呢是2016年的1月31号到2月5号，1月31号到2月5号，好，那15岁到25岁的青年人还有辅导。好，他们的辅导青年人，你做青年工作的这些传道人辅导就不受年龄的限制，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辅导传道人来参加，牧师来参加哈，也有这个，另外也有一些来选修课程，因为他们没办法全程参加，要上班没办法的选修哈。但是后来他说有一个医生，他在台南也开一个教会，他是医生而且牧养一个教会他的孩子来上了，那么大的得着，他自己也选修了几堂，后来他结束了以后请所有同工吃饭，他说我太后悔了，下期我要全部全修，我不要选修，我要全修。好，又是医生又在牧会，他说他要全修。好，所以你就知道神做何等大的工作，好，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欢迎呢所有你知道无论你知道认识亚洲的这些青年人，你认识的，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这样100多个人哈，有从澳洲来的，哈，有从香港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好，还有台湾的，哈。那中国大陆还有好多人想来，只是拿不到 visa， 哈，这样。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多多的邀请青年人。好，那我开始讲神的国。记不记得我上次第一次讲神的国，我讲到神的国是这位国王是谁呀？这位国王是我们的父亲。哇，这是很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你的父亲是国王啊，棒不棒？你的父亲是总统啊，棒不棒？你的父亲，而且这位国王是什么样的国王？是万王之王，那他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这位王呢，他是全能的神，全能，他是永在的父，永远存在的父亲，他不会缺席，他不会出差不在你的旁边，他不会说远航几个月都不在你的旁边，他是永远存在，永远在你旁边，永远在你里面的一个永在的父亲。这样的一位父亲呢，你会发现他做每样事情他都有定时，当时候一满足，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他所预定要做的，只要时候一满足就成就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2章40节41节那里讲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好，就是430年那一天，他们就耶和华军队就出来。那这一节经文哈，其实是应验创世纪15章，好13、14节，好，那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所说的话。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
好，你看看神对亚伯拉罕说，好，你的后裔要服侍那一地的人，好，那地的人会苦待他们，有没有应验？有，亚伯拉罕后裔确实在埃及苦待，好，然后呢他说会苦待他们多少？400年。好，然后呢他说我会怎么样啊？他说他们所服侍的那一个国我会惩罚，后来呢他们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有没有应验？他们神真的惩罚，对不对？惩罚的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埃及被以色列人服侍惯了吧，这么多的奴隶太棒了吧，这么多奴隶都要出去了，怎么可以呢？我不愿意让他们出去，所以就重压他们，从摩西说了以后他们更重压。但是呢有没有用？没有。时候一到了，神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神看他是这个是个神的国，他的儿女是一支军队，所以虽然他们在服侍那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每个都瘦巴巴的，都被身体都被折磨得不得了了，但是日子一满足，时候一到，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马上他们就成为军队，而且他们出来，整个在旷野40年，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破，成为一支军队。他们在整个旷野的路程里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赢他们。其实他们并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呐，都做苦工啊。但是神看他们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军队，因为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是万王之王的百姓。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时候一到，神就叫他们出来了。你在地上的国，在强盛的国王压制他们，不准他们走，但是时候一到了，神的计划是要把他们带进哪里？迦南美地。神对他们的计划不是做苦工，不是做奴隶，神对他们的计划是要恢复儿子的尊贵跟荣耀在他们身上。他们是神的军队，所以时候一到马上就出来。而且他说什么？你们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带许多的财物。结果有没有？奴隶哪有什么财物啊？可是神说跟你左右邻居跟埃及人要财物，怎么可能？神说要，跟他们要，他们哦，埃及人是赶快把财物给他们，希望他们快走。你有没有觉得这我们神的国，我们的王是多么厉害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位父王，你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抬起头来，无所惧怕。是不是时候一到，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神的计划，神要成就就成就。那我们再看马拉基书4章5、6节。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讲到神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他说神说他会怎么样，他要做一件事，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好，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也就是说，当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的时候，遍地都遭咒诅。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好，我们这一次的青年学校几乎每一个孩子，我们一来就先做他们的性向测验，然后接着给他们生命清理哈，几乎在生命清理的过程，每一个都是从父母受最大的伤害，都是从父母受最大的伤害。好，那父母先不用难过哈，其实你们都是很爱孩子的哈，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在爱孩子，就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一方面。那我就是先讲到，当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神预言这个话以后，好啊，接下来400年神都没有说话，然后呢，就时候一到，他所定的日子一到的时候，耶稣就降生了，神的儿子就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把这位父表明出来。好，然后呢，他就是借着他的死，借着他活着，活出父的慈爱，活出父的怜悯，活出父的圣洁，这么不一样的一位父，父满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位父，也借着耶稣把这位父表明出来，就有一小撮人看见了耶稣，听见了耶稣说的话，他们相信了，他们也把心归向父，神就借着这一撮人把心真的归向父，他们就被改变，他们成为真儿子了，真儿子，以至于他们也成为真父亲，然后呢，他们就做出比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的更大的事，福音就这样传开来了，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好，然后发现神他说的，他时候一到，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那在耶稣第二次回来之前，这件事情要彻底的完成，这件事情就是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好，那接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废掉了一切的冤仇，无论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外邦人跟选民之间，还有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冤仇全部就废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天上的地上的一切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和平，他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真真实实是人跟人之间可以那么和睦，可以那么相爱，可以那样的合一。那神在这个末世，耶稣快要回来了，快要回来了，神兴起这个回家运动，一个国度性的一个运动。好，那借着这一些牧者，这一些领袖，这些有权柄的同行，走在一起，相爱，同心同道，相爱合一，然后呢，做阿巴父所要做的。阿巴父你要做什么，阿巴父什么是你心在乎的，我们就做什么，什么能够让你快乐让你高兴，我们就做什么，就借着这样子的合一啊，那神做何等大的工作，一个一个国家从孤儿 开始很多的领袖改变了。好，很多领袖改变了，像这个日本有70几岁的牧师，好，那他就是以前在教会都是很严厉的，因为日本的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做父亲做教会的牧师都是有模有样的，然后非常严厉的这样哈，那所以他是很严厉，可是自从呢他开始进入回家在日本举行，然后他开始就明白天父父亲是这样的一位父亲，然后他开始去把自己的心更多的转向父亲，成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所以他因为他这样成为像小孩子一样，成为一个真儿子了，不是那个大儿子，好，不是只是会做事的，而是真的来被阿爸父拥抱，真的来注视阿爸父的爱，注视他慈祥的脸，好，然后说做一个在阿爸父的怀中快乐安息的孩子，这样，哇，我看见这个70几岁的牧师哈，不但在日本看到他，这一次在香港又看到他，他真的彻底改变呢。他以前是好容易担心哦，好容易担心，一直很怕奉献不够，因为这么多人来哈，他们日本办这么大的聚会，一直怕钱不够哈，然后等等的，他整个彻底改变。成为一个对神很有信心信靠然后好喜乐的一个小孩子，那他70几岁啊，他远远看到他会这么眨眼呢、啊。这日本的文化不是这样子，他们连大地震都没有人流眼泪的，就是一板一眼的这样子的文化塑造出来是这样，可是他现在还会这样更眨眼呢、啊，好，然后哇，跳舞啊，敬拜啊，真的像个小孩子，70几岁，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改变的，你看彻底的改变。好，然后呢，因着他开始不再只是做牧师，他知道他做父亲，好，他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好，你们是儿女，我是父亲，哦，就这样开始改变了。以后青年的牧师领袖也被兴起了，像他们的青年的牧师，那个青年牧师哈，哇，他就真的也成为一个真儿子，而且很被遮盖，哈，很被这个他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有了父亲，有了属灵的父亲，而且他认了这个属灵的父亲了，哈，然后他就变成非常活泼、非常喜乐的真儿子，然后现在在日本一直带领很多很多的青年人。我不是说这一个青年传道是他的传道人，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个也是70几岁的，也是这样，哇，都变成好活泼喜乐的这样跳舞敬拜，他们真的真的除去了他们以前的那个习惯性的一个面具，好，而成为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哈，不是一个严肃的一个牧师的面具，哈，一个头衔的一个面具，哈，一个职称的一个面具，不是，他就是一个父亲，就这样，一个属灵的父亲。那这样子呢，他们年轻传道人，哦，就认了这样的父亲，觉得有了父亲了，有了遮盖，有了父亲，然后那么喜乐，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好，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香港哈，然后接着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改变哈，然后这一次在香港是亚洲的家人同行哈，那亚洲呢一个国一个国的属灵的领袖来参加哈，那接着这样属灵领袖的彼此合一相爱尊荣对方，好，然后一起去做神感动我们就做什么这样的事，神做多大的工作啊，好，像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每一堂聚会之前都会有会前会，好，那会前会呢就是一些父老啊，好，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就好多各位就有感动，说神说要尊荣越南，哈， 他尊荣越难。好，那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讲神要让三个筷子，用筷子的国家走在一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中日韩。好，那但是呢越南也是用筷子的。好，那神就是一直讲说越南，然后一个，然后神说我的心门每一扇门都可以，都要让越南可以进入我心的每一扇门，这样。然后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说请越南来的领袖就站起来哈，来到台上，六个越南的领袖。好，那然后呢大家就尊荣他们，好，然后让他们讲他们越南现在的属灵状况，然后大家就尊荣他们，然后认他们也是这个四个筷子国之一的一个领袖，这样哈，这样尊荣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样哈。隔天报纸就登了，越南呢用了3年的时间造的一个最大的偶像，最大的偶像即将完工，花了3年，好多万美金，然后盖的最大的偶像就忽然间啪整个倒地，讲不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也没地震，也没什么，就这样即将完工，全越南最大新建的最大偶像就啪倒地，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没有一个偶像能够站立，只有当神的百姓在拜偶像的时候，偶像就非常的猖狂，偶像就可以显出很大的能力。可当神的百姓合一相爱，认识我的父是万王之王，全心的合一相爱，讨父的喜悦，做父所喜欢的事的时候，没有偶像可以站立。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大滚庙，就这样整个在约柜的面前整个倒地，不需要人做什么，他会行无人之功，但是需要神的百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快要回来了，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他要得着他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历世历代来的教会常常变成一个机构或者变成一个俱乐部，没有真实的成为一个家。而这个时候神说我要得着我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现在神正在列国把他的要把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要成型了，但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各做各的事，各做各的事。但是神说日子满足了，我现在就是要使教会成为神的家，不再有孤儿。今天可以很多人，我讲了，今天来到教会的很多信徒都是像路加福音15章的大儿子，是在神的家，但是像个做工的雇工，不是做个真儿子，所以呢没有安全感，然后对于父亲所做的他不明白，他不了解父亲的心想什么，在乎什么，他只在乎说我就尽忠的为你耕田嘛，为你治理这个田地嘛。好，但是呢他一直都是活在分别善恶树的思想里面，他不是活在天父的爱里面。所以当他看见这个浪子弟弟回来，好，他就觉得说父亲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好，你不公平。他不是去体贴父亲的心，他想到的是觉得你都不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宰给我吃，他不知道所有父亲家的这么多的牛羊都是他的，他想吃什么都可以的，他不知道他拥有多丰盛的产业。亲爱的家人，你知不知道你拥有多丰盛的产业？后面的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拥有多丰盛的产业？真的吗？我跟你讲，我们这次在亚洲，我们没有动用这里 的同工，除了我跟马蒂娜牧师两个人以外，我们用的就是只是这个两个来上过我们训练中心的属灵儿子，就这样而已。还有一个就是来这边追求几个月的属灵儿子，就这样而已，做所有这样整个 的事工。所以亲爱的青年们，你知道你在这里已经几年了，你有多丰富属灵产业你知道吗？啊，你其实你只要一出去，神可以膏抹你，可以祝福多少人呐！我们在这里的成年人也是，你在这几年了，你知道好多地方都等着你们去建造他们。我们这里好几位听了我讲说，这些青年人如果你们有返台信心，你们愿意去做他们的属灵父母，欢迎你们回来。哎，我真的我看见我们好几位就这样自己出机票钱去跟这些青年人在一起，他们现在已经好多个属灵儿女了，已经开始 email 给他们的什么妈妈什么妈妈，哦，我得着怎么样，我多大的改变。而且他们就是这样去拥抱他们，就这样轻轻的服侍他们。那些青年人那么大的得着这个从这些属灵父母来的爱温暖，好，那他们自己也那么喜乐那么兴奋。所以亲爱的家人，就像可仁长老讲的这个陶城，你一定要知道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来，好，你的呼召你的命定是要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陶城，你自己要先成为陶城，好，你会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陶城。好，我们就借着这样同心合意，好，对，那几天，好，到最后倒数可能第二天吧，好，倒数第二天，就有那个香港啊八号风球挂上去了，你知道他们八号风球挂上去的时候，就是说强烈台风来了，强烈台风即将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有任何的车子，所有的车都停止开，所有的学校都停止，好，公司什么都停了。八号那个是最强的强烈台风，八号风球，好，什么都放假了，这样那就是危险。好，你如果还敢在路上，那是你自己要负你自己生命的危险。好，这样，那我们呢？我们聚会都没有停止，好，没有停止。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傍晚的时候，下午呢，傍晚我去盥洗室，那个盥洗室拖地的服务生就说：“八号风球已经挂上去了，你们赶快回家，赶快早点回家，很危险呐。”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没有停止聚会的，就是大家一起祷告，这样，那结果一起祷告叫这个八号风这个强烈台风要转向，然后就转向，我知道一定会转向，我不是因为说后来转向，而是我知道一群蒙爱的儿女聚在一起相爱，不为什么，只为了讨阿爸父高兴，不是为了要去讲道，不是为了我可以发挥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要让阿爸父高兴，想要知道阿爸父要我们做什么，就这样而已。阿爸父好喜悦，好喜悦，一万多个人在那个地方，那神就这样，八号风球就转向，完全没事，照样一直在聚会，聚会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觉得神要 demo 给世人看，要展现给世人看，在末世会有各样的震荡，会有各样的灾难，但是当神的家成型了，是一个家，家人同行，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俱乐部。 当神的身体成形了，那是所向披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胜过他。神的教会可以释放审判，也可以停止审判，是当我们合一，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家人，我们这样相爱的时候。上次我讲到说，神的教会，神的国是一个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好，是一个在王的面前祷告的一个祭司的国度。可是这个祷告必须是建立在家人的根基上，家，一家人的根基上。当你是建造在一家人的相爱的根基上祷告的时候，那个全能极大无比的。那就是这样子，是我们不是为我们祷告的人，我们为我们祷告的对象知道他是我们所爱的家人，还有我们一起祷告的人也是，我们是肢体，我们是相爱的肢体，我们是一家人。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有这个认定的时候，有这个看见的时候，这样子我们一家人，然后一起为我们所爱的家人祷告，那个所释放的全能，仇敌会怎么样？吓得说，我没有看过这种形式的祷告，我赢不了你们，仇敌就逃跑。这是神在末世所要做的。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人在末世，不管你多强，不管你多大，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单独存在。可是当教会真实成为永生神的家，每一个人，我上次有讲过，每一个人都应该三代，你有属灵的父母，你下面也有属灵的儿女，你现在已经有这种的认定，你灵里面真的有这种感觉，你有这种认定，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请举手，举手，你是三代，你是三代，你不是只有两代，请举手，举高一点我看看。好，谢谢，请放下，请放下。好，八月底以前我们一定要变成是全教会都举手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的心迫切，因为我知道越来会有很多不容易的震荡，越来越有很多不容易的震荡，除非你是躲在家的屋檐下。你不是说，哎，借躲一下哈，借躲一下哈。你不是，你是家，这是你的家。你借躲，人家说我没有位置让你躲，你不是借躲，我就住在这里，我这里就是个逃城，我这里就是永生神的家。你必须是这样，我不是要你举手，我只是希望你在我们的家中不再有一个是大儿子。你明明是阿巴父那么深爱的孩子，但你却像个孤儿故宫一样。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哈，来拦阻人成为这个家人呢？哈，有很多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历。小时候的经历啊，那种经历呢的伤害痛苦，会使你整个跟阿巴父隔绝。我们有一位青年人哈，他才来我们当中信主一年半哈，那他就讲，他说他小时候哈，他这个他说他的同辈 的朋友都是在被宠爱的环境中长大。他说只有我从三岁起，我整个的记忆都是痛苦，因为我妈妈呢， 我每一天都是被骂，常常都是在挨打中度过的。那他说我真的每一天就是充满了惊恐惊吓，就想要逃离这个家，因为妈妈呢就对他的生活起居很严格的要求，然后爸爸是在他的功课学习上每天从一睁眼 啊，到晚上睡下去啊，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啊，还有学习汇报啊，跟他父母相处的时间呢，没有一刻是轻松的。所以他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想学那个电视的那个演员哈，那个剧情里面的人去自杀。五六岁就想自杀，到他十八岁，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哈。他一上火车的那一刻，他说真的高兴的不得了哈，他难以形容的兴奋解脱这样哈。那个。他说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以后，当然也会想念父母，但是想到的都是 无限的无奈这样。那然后一年半以前来到教会信主，他这个来到教会信主呢，他刚开始一信主的时候，神用神迹奇事，神的同在，所以使他信了主。但接下来呢，生命要增长，接下来呢，他就觉得他开始都摸不到神的同在，他觉得都不知道神在哪里这样。虽然他每堂聚会都来，可是他就看到别人好像因着神的爱啊，就是都常常那么感动啊，流泪啊，可是他就好像一个绝缘体，好像他的情感，他的身上有塑胶布隔绝一样，他感受不到神的爱。然后他就这个有一天，他就跟这个张伟牧师谈哈，因为他是青年部的，他就问张伟牧师说，这个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啊，因着神的爱这么受感动啊，流泪，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这样。那后来张伟牧师就问他说，那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他就说，哦，我很恨他们。那张文牧师说，那你能不能每一天给我写一个 email 就是写一件你的母亲为你做的事，写一件你母亲为你做的好的事这样。他说写父母，你的父母为你做的这个好的事这样那他就说没有，这不可能的，他们哪有做什么好事在我身上。他说你就尽量想嘛，你就回去想想看这样。那他为了这个希望自己灵命可以改进，他就努力的想，绞尽脑汁的想，就开始写了，写他父母为他做什么，就一天写一件，写给张伟牧师。写到了十四天以后，再也没东西可写了。那他就心里想说，为什么我父母，难道我活到现在三十几岁了，我父母不可能只为我做十四件事情嘛？可是就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那这个就使他更迫切的，他觉得我一定 something wrong， 我一定哪里有问题，我真的想得医治，我真的渴望能够亲近神，可以摸到神的爱。因为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像塑胶布隔绝，跟爱是隔绝缘体这样。那其实你知道他写的这十四件里面写什么？你刚刚讲到说，他每天都是跟他父母生活在一起，都是被骂啊，被打啊，你就觉得哇，他父母怎么这么可怕？可是他写他每父母为他做的事，你知道他父母为他做什么啊？他父母逢年过节，从头到脚全部是新的衣服，新的为他买所有新的衣服，然后呢，他无论读书，无论上班。他父母坐几小时的车去看他，他只要放假一回到家，父母都是满桌的菜，满桌那么丰富的菜。我一听了就觉得，哇，这父母怎么这么好啊？怎么这么好？我都没有，那怎么这么好？ 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常常是记住，常常都是在小时候，其实父母会对他那样那么严格。你有没有发现？我就发现说，那些做教授的孩子哦，常常比较可怜一点。这是一般呐、啊，大部分呐、啊、也有例外了、啊。做农夫的孩子啊，哈、哦，清道夫的孩子啦，在市场卖菜的孩子会比较没有遭受这些苦。对不对？因为父母太会读书了嘛，功课太好了嘛，所以都是希望孩子的这科要多好，那科要多好 ，A 还不够，要 A 加才可以。好，所以那个要求啊，以至于给孩子好大好大的压力跟痛苦啊。当然，一定有例外的，一定有例外的。好，那个市场呢，像我爸爸这个，只希望我们会卖鸡就好了，哈哈，所以我读书都没有经过什么痛苦压力的。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农夫的孩子也是，哇，他读到博士，因为父亲都是跟他讲，哎呀，你不用读了，就来耕田了，就来耕田了，哈，没考上没关系，就耕田了，所以他就拼命读，拼命读。父母一定要知道，越压是反弹的。你就跟你没考上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就来怎样就好了，他就会自己好好读了。那所以这个青年人呢，他就一直想，他就发现他有问题，他想要得医治，好，所以他就主动的要求，好，他们牧区说，我要做心灵更新，可不可以帮我做心灵更新？好，那七月初他们就帮他做了第一次的心灵更新，好，他说神不但医治释放他，哈，那然后呢，神就持续的在带领他，好，然后带他要怎么样大量的读圣经，哈，然后神借着每一次聚会。对他说话，然后他刚开始信主，那种神的那个贴近的感觉就重新回来了。那然后呢，他又在他们礼拜五的聚会，有一次的这个聚会里面，他们的区长就带他们祷告，带他们宣告什么？神，我们相信你在我生命里安排的每一个 authority 都是正确的，你在我生命里所安排的每一个阶段的权柄，你都是最正确的安排，都是最适合我的，那我定义要相信顺服你的安排。好，他说他借着这样的宣告了以后呢，他第一次可以从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任何怨言的开始顺服神。好，他心因为以前都会怨言嘛，他就是怨神嘛，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童年，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父母，那他对神有很多的埋怨。但是他这一次他就从心里真的知道，他的父母他的原生家庭是神特别量给我的，是不会有错的，神不会有错的。好，那然后呢，他就知道，好，从讲台的信息啊，他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是有荣耀的呼召的，是要让他成为一个陶成，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好，所以呢，神一切的安排，好，都有神的美意，这样子，他自己要先成为陶成，这样。好，那所以呢，他说接下来在这个祷告会，礼拜二祷告会里面，好，他说当他在台上，他在这个唱歌，在台上，好，敬拜团队在唱歌的时候，那中间的空隙他就闭起眼睛，好，他就心里就跟神说，阿爸父啊，我真的已经从心里面接受你特别量给我的童年跟父母啊，那我心里不再恨我的父母了，好，我思想上这个接受他们，而且我饶恕了哈，但是阿爸父，我觉得好苦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被爱过，我想要被爱，好，我想我那么渴望我可以被爱。他说当他一这样祷告，神就很真实的靠近他，然后他说有我，阿巴父说有我，我爱你。 哇，眼泪就这样流下来。阿巴父那样的靠近他，有我，我爱你。他真的从阿巴父的爱得着了满足，得着满足。他说，就在阿巴父这样的临到他的身上，爱他，抱抱他，就在这一瞬间，他说回答了他一直的困惑。一直的困惑，就是说为什么他信主一年多来都一直感受不到神的爱，好，感受不到神的爱，神的同在。他说为什么神都不来触碰我。那神回答他了，就是说神就是让他，他就明白了，因为我一直不饶恕我父母，我一直都在悖逆里，悖逆里面，那我不接受我的父母，我不接受我的童年，我等于不接受阿爸父，了解吗？我不接受我的父母，我不接受我的童年，我等于否定这位神，我否定他的安排，我否定他的爱，我等于就不接受这位神，我不满意这位神对我的安排，所以我的心很刚硬，我心很刚硬。当神要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是绝缘体，你了解吗？不是神不爱你，而是当你对神有苦毒怨恨，你不满意他，你觉得 我说我没有不满意啊， 我其实是不满意我的父母啊，但是是神给你这样的父母，神让你生在这个家庭啊，等于你就不满意这位神，不满意这位造物的主对你的安排，所以其实是你在拒绝神，所以你感受不到神的爱，你感受不到他的触碰，他的同在。就好像我讲第一次神的国的时候，三圣灵姊妹在上面做见证嘛，他因为小儿麻痹，所以他一直怨恨他的母亲嘛，怨恨他的母亲，然后母亲怎么跟他解释，他听不进去嘛，他就是这样，那所以他就觉得母亲都不了解他，你们都不了解我啊，这样，那所以他姐姐，他现在他七年，我觉得三圣灵姊妹他会得医治，七年呢就完全彻底的从一个孤儿，从里面恨母亲，他做梦都梦见把他母亲砍成好几块放到冰箱里，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恨到完全的改变，帮母亲接来办绿卡，然后煮，每天煮母亲爱吃什么就煮什么给妈妈吃，然后到现在妈妈在台湾都好想念妈妈，只要能够回去几天陪她都觉得好高兴，这样她真的是整个得医治，那个孤儿的灵彻底的脱落，那她现在当她跟妈妈的关系好了，恢复了，好了，她现在回去她跟她的姐姐们，她的亲人们都相处得非常好了。那以前他现在回去的，他姐姐才跟他讲说，哇，你以前好像刺猬哦，好难靠近你啊，了解吗？当我们不跟我们的父母和好合一的时候，你其实你的人际关系是很大的问题，人际关系很大的问题。好，那就像刺猬啊，绝缘体，因为你跟权柄是有问题的。那三圣灵会得医治的一个秘诀，就是他一直从第一天来到教会就遇见神的同在，所以他可想这个同在，所以他从好远的地方开40分钟的 freeway， 就是每天来，每次来，每次来，陈导也都来，这样子一直来，所以呢，他整个的问题，他整个得医治的就是他一直在乎天父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爱，他一直在乎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一直连于神。那所以呢，当他婚姻生活里面，他这个跟他的丈夫沟不通的时候，他就流泪啊，就哭，然后他先生就这样，这个一副臭着脸就从他面前走过去， 不看他，他就觉得先生在鄙视他，先生讨厌他的流泪，鄙视他，轻看他，然后就很痛苦，这种沟不通很痛苦，这样，那借着他来到这边内在生活属灵的操练，他就借着他操练等候神，等候神。有一天神跟他讲，神说你的先生不是鄙视你，你先生是不知怎么 handle 这种场面，就你先生面对你这样哭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处理，了解吧？因为他也是孤儿，他不知怎么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才明白。所以亲爱的家人，人跟人之间有很多是沟不通的，没办法解释，要有很多的误解的，很多误解需要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告诉我们，疏导我们，然后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的人际关系才会好。所以如果你跟阿爸父之间，你跟阿爸父之间一直有过不去的，其实你把自己放在撒旦的口中，他可以一直谎言的灵一直继续攻击你，压制你，他可以一直折磨你，欺压你。但是阿爸父很心疼啊，他打开他的双臂，我可爱的孩子，来回来，回到我的怀抱，回到我的怀抱。但是你需要先来认识这位阿爸父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他是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定义将他的独生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使他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你受刑罚，代替你成为咒诅，好让你可以回到阿爸父的怀中。他爱你就像爱他的独生爱子一样，你一定要认识这样的父。所以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说，阿爸父，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真的要来认识你的爱，我要来认识你的爱。那我刚刚讲的这一个青年人也是，他也是因为他在乎，他因为一来到教会尝到我们的阿爸父好有智慧，都是你一来信主的时候就先给你吃甜头，尝到他的同在，然后呢，为着要你长大，他会再收回他的一些甜蜜的同在，要你来面对你的问题，面对你的问题，好让你可以再长大，得医治，好让你可以得医治，你的好多的潜能才能够发挥，然后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呼召才可以被成全起来，这样。好，那这个姊妹呢，他说他这个那一天祷告会 的那时候，阿爸父不是说有我，我爱你，这样来靠近他，临到他的时候，也解开了他为什么这一年多来都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的原因了。然后接着呢，他在那一天的祷告，他说他自己神就带领他祷告出他自己都不可能的话，他就祷告出说，他说阿爸父，他说求你来怜悯医治我的父母，怜悯医治我的父母，他们这个小时候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一定受很多的伤害，你爱他们，求你也，你怎么医治我，求你也来医治他的，医治我的父母。然后呢，他说他第一次在灵里面意识到神在他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好，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哇，他也觉得好感激他的父母，非常的感激他的父母。所以他说他这个初步的得医治以后，他第一个就是想念他父妈妈，然后就要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好，那他打电话给他父母，他其实已经半年都没有打了。好，那他因为害怕他嘛，因为每次妈妈一拿起电话，常常就是恶言相对，这样。好，所以他这次，但是他现在就是不管这个了，他就是很爱很想念父母。得医治了以后， 你的热情会出来，得医治了以后，你会开始体会对方的爱。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打电话给他妈妈，结果他说没想到他妈妈态度那么柔软，然后妈妈说，你怎么好久都没打电话回来，我每天都盼着，眼睛都盼都望穿了，是吧？你要知道，当你改变了以后，你周遭的环境会开始改变，那个氛围会开始改变。我这次青年学校，我就鼓励我们的青年人，我说青年人，你知道吗？你是可以改变你父母的。父母有一些东西你没办法改变你的父母，因为你父母 有他的成长 的过程所带给他的思想模式。举例说，我们家四个女的三个男的，我们家重男轻女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但是呢，我们是一直等到我爸爸信主了，我们才开玩笑的跟我爸爸讲说，爸爸你都是重男轻女，我爸爸就好小无闹无，好小无闹无，那明明就非常明显的，你知道吗？这个儿子上班都是他给的钱让他们去成为他们的事业的开始，而女儿上班都是要拿钱回来。然后呢，所有的遗嘱早就写好了，都只有儿子。然后所有的爸爸，这个祖先，我们的祖产每次卖掉一块地，所有的姓江的那个大宗族，每一家都儿子都有，这样。然后呢，我爸爸拿到了这个都是只有分给儿子的，女儿没有的，所以我们女儿都是次等公民的，是非常明显的。可是我们爸爸就说好小我哪算我，这样。那所以我就明白了，在他的里面，他给儿子这都理所当然的，这不叫重男轻女，这样你了解吗？就是说这他都觉得这本来就该这样，这本来就该这样。所以你这方面你是不能改变父母的，但是有一样你可以改变父母，就是你就是回去就说感恩感激他，谢谢他。你知道我从信主以后，我常常每次逢年过节给我爸爸写信，我都是用感激的感恩的，谢谢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父母，你们这么爱我，可是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你们虽然照顾不到我，但是有一位天父，他怎么样照顾我，在生活中供应我，也借着弟兄姊妹怎么爱我，我都这样每次写信，一直感激他们，然后也把福音在这样里面传给他们。所以到有一个地步，我爸爸就信主了。那而且你知道吗，当爸爸到这样的时候，我爸爸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把遗嘱重新写，七个孩子都有。其实我们女儿都不在乎，因为我们都不在乎那个钱，那个钱其实只有一点点，很少一点点。但是我三姐就讲说，我才不是在乎那个钱，我就在乎那一口气，那个闷了很多年的气，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整个成长过程被不公平的待遇，你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那一直被不公平对待，你就是会不平。但是其实女儿都好孝顺，其实我们家七个孩子都很孝顺。对，我就想为什么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不太孝顺。我这一次在香港就看见，这一次就把好多的青年人到台上，每一个青年人都讲到，其实我父母很爱我，我要的东西他全都给我了，我没有要的他也都给我了。我就想说，那可是呢，每次父亲去车站接他飞机或火车站接他的时候，都是他就站直直的， 都是要父母先 hug 他，然后他才会 hug 一下。我想为什么现在青年人会这样，我就看到整个台上的这个，我里面我就想他父母对他们很好啊，好，就像刚刚那个青年人啊，母亲父母都帮他做生日啊，都是满桌的酒席啊，我父母从来不知道我生日几号的，一直到他们过世，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孩子做过一次生日的，而我们七个孩子都是帮父母做生日，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原因何在，是父母对孩子太好了，你知道吗？太好，然后没有教孩子要感恩。我父母从小时候就跟我们讲，我们如果说啊，爸爸今天我生日，他说生日就是爱吃滴咖鸡叉滴吧。啊，我翻译一下，生日就是那一天你让妈妈这么痛苦，所以你就是应该吃这个竹子打一下，就是说我让妈妈这么痛苦，在这么痛苦底下生下我。所以我们七个孩子从来没有对父母觉得应该帮我们做生日。现在的亲父母真的留意，不要孩子几个月才一岁就一直在做生日，做什么嘛？你一直把他的老我捧大，把他的要求越来越多，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台上的每一个青年人呢，父母都对他很好，但是为什么会这副样子呢？啊？为什么？因为那么多都只是一直得，一直得，一直得，所以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感恩的，了解吗？这个叫富二代。第一代自己白手起家，知道钱得来不容易。第二代不用，都是父母一直塞进我口袋的，钱都是他塞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钱有多难，很容易啊。所以他不会感恩的。我真的勉励我们当中所有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去听如何教养孩童的爱篇跟管教篇，不要只听爱篇，你也要听管教篇，否则你会害了你的孩子。那一个人，所以你知道吗，我最后就讲这一节圣经，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大家很熟的哈，要常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凡事谢恩，这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凡事谢恩是末世，如果你能够一直的这样，凡事一直感谢神，一直感谢，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你只要一直去遵行这个旨意，每一个神的旨意都是要使你生命长寿，延长年日，有日子平安，长久的年日，都是为着这个。所以你要去遵守，凡事谢恩。你开始，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权柄的关系，是一个绝缘体，是一个很疏离感，你开始学习感恩。刚开始可能你就开始数算，一件一件的数算，一件一件的数算，你就会开始一直活过来。就好像这一个姊妹，她一件一件的写，她妈妈爸妈为她做14件14天以后，她开始发现说，为什么我再想不出别的，这么多年不可能只有14件，她就发现她有问题，她要得医治。开始得医治了以后，哇，她的感恩就开始一直更多的产生。可是你刚开始要开始写或者诉说数算，要开始数算。好，那这个姊妹呢，她开始这样了以后，她说她对她的小家的这个家长，她的区长，她以前要叫他们妈妈 或者什么什么爸爸，他叫不出口。但他现在得医治了，他说他就叫他们什么妈妈什么爸爸，叫得这么自然啊，这么自然。好，你是有父有母的，如果你肉身的父母去世了，但是神给你属灵的家，每一个人你的家长就是你的属灵的父母，小家长、你的区长、你的大区长都是你属灵的父母，你要一直有三代同行，至少三代同行。我跟你讲，现在神已经在列国，一直使列国一国一国形成一个大家庭，形成神的国有形有体的形成的是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是跟这个身体是连在一起的，是立约的，我们跟这个整个列国的大家庭是立约的。那列国的权柄，列国的家的权柄荣耀是流到这个教会的，是流到这个教会。你要苏醒过来，不要再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你要知道这些牛羊，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你的，所有属灵的产业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可是你如果没有去连于你属灵的权柄，你就是一个绝缘体。你是在这么富有的家庭里面，却活出一个像故宫一样汗流浃背才能糊口，孤单寂寞，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了解我。但是其实神的爱，这个家的爱都一直在涌，等着你，等着你来进入。就是你借着开始数算感恩，上个礼拜四鬼传道讲到是把你 从小成长过程的负面情绪去发作在神身上。那这个礼拜你发作很重要，发作然后除掉那个，除掉谎言的灵。好，哪些谎言的灵？因为从小父母常常在忙碌当中就说你动作就是这么慢，你老是这么懒，好，你就是这么笨，好，什么父母讲的话都是这些，对不对？你这个人就是不上进，没有用的东西，好，常常这些话，你就把这些话一直当标签，这就是我的名字，没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的名字，总是这么慢，你就这样，所以你动作就越来越慢，真的就是会这样。但是阿巴父说，我已经借着我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标签撕掉了。耶稣说我来了就更新了一切，我来了叫一切都更新了，更新了。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样里面醒过来，开始去感恩。我这一次就是又看了一次那个耶稣受难记啊，那耶稣的那一幕深深抓住我的心，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我回去就一直思想这句话，然后我半夜两点钟醒来，我就从肚子里涌出一直的感激神，我为每一个人一个一个，阿爸父谢谢你借着这个人怎么样帮助我，阿爸父谢谢你借着那个人啊怎么样爱我，阿爸父谢谢你借着那个人怎么样子来接纳我，阿爸父你借着那个人，我就这样一个一个一直数算，我数算了两小时，我感恩感谢了两小时，两点到四点清晨，我里面充满了喜乐，我知道我一切都更新了，我知道我一切都更新了。就你知道吗，我拉肚子拉了三个月，结果我所有的检查都非常的好，都比以前更好，你知道吗？好到那个检验所的说，哎，你是吃了什么啊？我检查80项过敏全部是零。我回来跟马蒂娜牧师讲，他还说哎呀，他会不会是把你的血液就忘了丢到那边去了，所以就跟你都赢了。 怎么可能八十项过敏全部零呢？那好，那神，你要一直思想耶稣来，他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外面有时有这些现象，但是你会发现神他让我们活在他更新的领域里面。所以你要开始感谢，感谢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感谢，感谢这个列国的权柄，神的国的权柄啊，流进这个家，流到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希望下一次问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三代？你上面是有属灵父母的，你上面是有属灵父母。你知道，上圣灵姊妹上次讲了一句话，她说她来了，她觉得他的小家长是张伟，张伟那时候是小家长，所以他只认识张伟，他觉得只有张伟跟他有关系，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后来主跟他讲，主说如果不是你的主任牧师江妈妈这样子的从神领受了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你今天会这样认识我吗？你今天会跟我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吗？所以她是你的属灵的母亲，哦，所以她就才发现说，哦，好，所以她就认定江牧师是我的属灵母亲。当她一认定我是她属灵母亲以后，她眼睛就开了，她的心就打开了，情感就打开，她就开始认定每一个长老、每一个牧师传道都是她的属灵的父母，你知道吗？家是你有看见。你有认定了，你才开始进入这个家的真实里面。你其实就是这个家的人，只是你都觉得说，一定我要这个人请我吃饭，跟我聚餐才叫做他爱我。但是神不是，在背地里神所做的，阿巴父跟你远远的离很远，但你知道阿巴父为你计划整个的历史，为你计划整个你的人生，以至于你才会这么、碰巧碰到这个，碰巧碰到那，然后碰巧来到这个教会，碰巧信了主。你知道吗？阿巴父为你的一生多么奇妙的安排，你要开始感恩，感谢阿巴父的爱，然后记得开始对你所有的属灵的权柄，对你的父母，肉身的父母，还有对你周遭每一个人开始感恩，对你周遭的每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奔跑属天道路的家人一起感恩，借着他们的见证也很激励我。我也很感激在这个家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你们的美善的美丽的生命，美丽的见证，常常激励我，常常激励我，谢谢你们的爱，常常让我感激神为我预备这么温暖、这么充满的爱的一个家。好，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先来感谢阿巴父，感谢阿巴父。特别你对着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这不是爱，如果他是爱，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些事？其实是你不明白。你先为这些先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那神常常借着你，你觉得这些遭遇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因为这个悲惨的世界，人都有这么多的这些环境的污染。好，那但是神可以从这些里面去塑造出美丽的生命来，然后让你成为一个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好，所以好不好？你开始来感恩，谢谢主为你所你特别为这件事那件事你想不通的，你开始来感谢主，好不好？每一个人先开口，大声的开口，感谢主，感谢阿巴父，哈利路亚，谢谢你，阿巴父，我谢谢。开口，你要开口，不要只是里面，你越开口，你的情感就越打开。 你感激阿巴父感激完了，好不好？你去找至少三个人，用诚心的去感谢他。你找至少三个人，你不要做绝缘体，塑胶布要拿掉，开始去感激，找至少三个人去拥抱他，谢谢他，谢谢他什么你要讲出来，学习感恩。
是吗？